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九点了，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佳阿姨，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李佳阿姨可一直在等着你呢。小朋友，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童话。故事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因为可恶的咒语而沉睡了100年。有一位善良的王子唤醒了她。王子怎样唤醒了睡美人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格林兄弟的童话《睡美人》。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王后，他们两人十分恩爱。可是有一点点不满意，那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于是夫妻二人每天都虔诚地祈祷，恳请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天，王后去河里洗澡，一只青蛙从水里跳出来，她说：美丽的王后，你是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呢？别着急，用不了多久，你的愿望就会实现的。说完，他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消失了。过了一年，青蛙的话果然应验了，王后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国王高兴极了，想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来庆祝公主的出生。他特地地邀请了全国的女巫来参加。在这个王国里一共有13位女巫，而王宫里只有12只金盘子给他们做餐具，所以其中的一个女巫就没有被邀请。宴会那天，女巫们各自向公主赠送了美好的祝福。第一个献上了道德，第二个献上了美貌，第三个献上了智慧，其他的也都送上了人们希望得到的美好的东西。当第11个女巫说完她的祝福时，没有被邀请的那个女巫突然闯了进来，她怒气冲冲地大叫道：当公主15岁的时候，她会被纺锤刺伤，倒地而死。说完，她就气哼哼地走了。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时，第12个还没有说出祝词的女巫走了出来，但是她没有能力取消那恶毒的咒语，只能缓解它。所以她补充道：公主倒下并不会死去，只是将沉睡100年。国王为了保护公主，下令把全国的纺锤统统烧掉。小公主一天天的长大了，女巫们的祝福在公主的身上也都实现了。小公主善良、美丽、聪明，人见人爱。就在公主刚好15岁那年，有一天，国王和王后出去了，只留下公主一个人在宫里。她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参观宫中的每一个房间。最后，她来到一座古老的钟楼，钟楼上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位老奶奶，正拿着纺锤纺线。 公主很好奇，就上前问：“
老奶奶，你在干什么呢？”
老奶奶回答说：“我在纺线呢。”公主又问：“这是什么东西，转得这么有趣儿？”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纺锤。可是她刚一碰到纺锤，咒语就应验了，纺锤刺伤了她的手指。公主马上就倒下来睡着了。这种睡眠很快蔓延到整个王宫。国王和王后回来后，刚走进大厅就睡着了，宫中的仆人们也都睡着了，马厩里的马，院子里的狗，屋顶上的鸽子，墙上的苍蝇，甚至炉膛里燃烧的火都睡着了。王宫周围开始长出了茂密的带荆棘的玫瑰花丛，而且一年比一年长得高，最后把整个王宫都围得严严实实。因此后来在这个国家里便流传着一个关于睡美人的传说。许多年以后，有一位王子来到了这个国家，他听老人们讲了睡美人的故事，便决心要见一见这位传说中美丽的公主。这一天，睡美人刚好沉睡了100年。王子走进玫瑰花丛，玫瑰花都开了，长满荆棘互相缠绕的枝条也自动分开，给王子让出了一条路。王子迅速地走进去，登上了钟楼，来到了公主安睡的小房间。美丽的公主躺在那里，王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最后竟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亲了亲她。当王子的嘴唇刚刚碰到了公主那鲜艳的嘴唇时，足足睡了100年的公主突然醒了。她深情地望着王子，知道王子就是破除了咒语解救她的人。然后他们一起从钟楼上下来。这时国王、王后和宫中的仆人们也都慢慢地醒过来了。马厩里的马站了起来，抖动着身子，狗摇着尾巴欢蹦乱跳，屋顶上的鸽子也咕咕咕咕咕咕地叫着，炉膛里的火也重新燃烧起来了，整个王宫又恢复了以往热闹的景象。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一辈子。睡美人终于醒过来了。小朋友，当你听到小公主被纺锤刺伤沉睡过去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盼望着这个结果呢？格林兄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为睡美人，为我们带来了善良正义的王子。这个故事在与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当中，你可以找到它，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如果你还想听一遍这个故事，可以随时登录中广网在线收听，也可以随时登录摇篮网特别关注当中《睡前故事》在线收听，而且你可以在那儿把想要对李佳阿姨说的话告诉我。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孩子一块儿收听睡前故事。下面有一篇小小的美文，来自爱爱妈妈，我和你一块儿来分享它。爱爱的妈妈说，从我的女儿刚刚懂事起，我就经常给她讲故事。当我用哀 怨忧伤的语气为他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的时候，美美还没有读完，爱爱就小嘴一撇，眼圈就红了，哭着喊着要把书抢了去，还说着不好听不好听，我再也不听了。其实啊，他是不想故事当中的主人公那可怜的命运再继续下去，所以我想爱爱是开始懂得可怜别人了。有一次在打印机上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了一个长口子，手上流血了，到下班时已经结痂了。可晚饭的时候爱爱发现了，于是我故意轻描淡写的说，啊，妈妈的手划伤了，不小心看到了，下次你可要小心哦。爱爱的眼泪说时迟那时快，哗哗的就流出来了，甚至抱着我那只伤手说，我好心疼妈妈呀，我真心疼妈妈。接下来饭也不吃了，弄得我的眼睛也跟着潮潮的。我用了好多办法才让爱爱停些眼泪，可心里甭提有多温暖了。连爱爱的爸爸也说，看来咱们的孩子将来肯定能够知道疼人，肯定能够疼咱们。这就是我善良可爱的女儿爱爱。爱爱，我真喜欢你这样能够体贴他人关心他人，就好像我们看见寒风中蹲在马路边卖爆米花的爷爷时，会毫不犹豫地掏钱多买一份儿，管他回家能不能吃完。又好像在早晨我们扔垃圾时，会看到那位翻着破烂的老奶奶，然后轻轻地把塑料袋放在她的身旁，并告诉奶奶里面有矿泉水瓶和纸壳。孩子，妈妈希望你一直善良，做本性中的自己就够了，让自己的心能得到安然，做任何事情都无愧于心。善良是一种美德呀，相信这个社会会因为我们的善良而变得更加和谐，而充满更多的美丽，充满更多的爱。小朋友，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小熊温尼普的系列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老驴过生日。老驴要过生日了，该多高兴啊！老驴开心吗？小普为了他的朋友的生日准备了什么礼物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吧。老驴灰灰孤零零地站在小河边，呆呆地望着自己在水里的影子。
可怜啊，真是可怜啊。
他叹了口气，
唉。
灰灰转过身来，沿着河边慢慢地走了20米。他趟过河，又往回走了20米，对着自己刚才站的地方，他又看了看水里的影子。
唉，果然不出所料，从这边看也是一样，没人关心，没人照顾。可怜呀，我真是可怜呀。
这时从灰灰身后的蕨丛里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小普从里面钻了出来。早上好，灰灰。
早上好，小熊。这样的早晨还算好吗？我怀疑。
灰灰忧郁地说道。
你干嘛这么说呢？出什么事儿了？
没有，小熊，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不是人人都能。唉，有的人就是不行，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是人人都能什么呀？
小普摸了摸鼻头，继续问老驴：
不是人人都能快乐，都能跳舞，还唱什么？我们绕着桑树林呢。
哦，
小普应了一声，虽然他还是没有听懂，琢磨了好久，他又接着问：
桑树林在哪儿啊？
哦，可爱的傻宝贝，我没怪你，可是你是理解不了我的。
小普坐到一块大石头上，想把灰灰说的话弄明白。他觉得灰灰就好像在说谜语，可自己是只脑子不够用的小熊，从来就不大会猜谜。他想不出谜底，却想起了一支关于猜谜的歌，就又唱了起来。
卡特斯顿，卡特斯顿，卡特斯顿的牌，唱不能带鸟，鸟能把虫带，谜语让我猜，谜底我解开。卡特斯顿，卡特斯顿，卡特斯顿的牌。
这是第一段，小熊唱完以后，灰灰也没说不喜欢这首歌谣。于是小普又好心地把第二段给唱出来了。
卡特斯顿，卡特斯顿，卡特斯顿的牌，雨不会吹哨，我不会吐泡，谜语让我猜，谜底我解开。
灰灰还是一言不发，小普又在心里把第三段唱了一遍。
听听，还有心情唱歌呢。
灰灰终于开了腔，
你还可以哼点别的小曲儿，就像采蘑菇的小狗熊之类的，祝你唱得开心。
我是挺开心的呀。
小普说，
有些人老是能快快乐乐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
哎，能有什么事儿啊？
你好像挺难过的，灰灰。
难过？为什么我要难过？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是我一年里最快乐的一天。
今天是你的生日？
小普惊讶地问道。
当然了，你没看见我收到的礼物吗？这是生日蛋糕，上面还带着蜡烛和糖色呢。
小普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礼物？生日蛋糕？都在哪儿呢？
你看不见吗？
看不见呀。
哈哈哈，我也看不见，和逗你玩的小普。
小普挠了挠头，有点摸不着头脑。
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
没错。
是吗？那祝你生日快乐，灰灰。
祝你也快乐，小熊。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对，今天是我的生日。
那你干嘛说祝你快乐呀？
我的意思是，你总不愿意在我生日这一天不快乐吧？
哦，那我明白了。
没有礼物，没有蛋糕，没有蜡烛，也没有人在乎我。我一个人难受，已经够糟的了。除非别人乐意陪着我，那就……
老驴带着哭腔说道。小普一听，心里可不好受了。
我马上就回来，你可别走啊！
他跟灰灰打了个招呼，来不及多想，就拼命往家里跑。他觉得必须赶快送给灰灰一件礼物。至于送什么嘛，他慢慢总会想出来的。在家门口，小普看见了小猪，小猪正跳着去够门环呢。
哎呦，哎呦，怎么还够不着？哎呦！
你好，小猪。
你好，小普。
你要干什么呢？
我想要扣门。我刚到。
我来帮你。
小普热心地说着，走了过去，扣了扣门环。
我刚才看见灰灰了。
可怜的灰灰难过极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可是没人关心他。你是知道灰灰的，他心情老是不好。
哎呀，谁住在这儿啊？怎么还不开门啊？
他又扣起门来。
我说小普，这是你自己家。
嗨，我怎么给忘了？咱们进去吧。
他们进了家，小普一下子冲到食品柜前，看看自己有没有特别小的一罐蜂蜜。
嘿，还真有，
他就把罐子取了下来。
我要把这罐蜜送给灰灰，你送什么呢，小猪？
我也想把这个送给灰灰，就算咱俩合送的，行吗？
那可不行，这个主意可不好。
那好吧，我送给他一个气球，上次聚会时还剩下一个气球，我这就去取。
这个主意还不错，气球正好能让灰灰高兴，谁见了气球能不开心呢？
小猪跑回家了，小普抱着蜜罐子向老驴的家走去。天气很热，他要走好长一段路。还没走到一半，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从他的鼻头传遍了全身。他从头到脚都觉得痒痒的，好像有谁躲在他心里悄悄地提醒他：
小普啊，你该吃点什么了？哎呀，不知不觉都快到中午了。
小普说着便坐到地上，揭开了蜜罐的盖子。
我真走运，手头还有一罐蜜，好心熊在热天出门的时候都忘了带上吃的。
想到这儿，小普美滋滋地吃起了蜂蜜来。喝光了最后的一口蜜，小普开始回想他要干什么。
咦，让我想想，我要去哪儿来着？哦，对了，我要去找灰灰。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还没站稳，小普突然想到他把送给老驴的礼物给吃了。
哎呀，气死我了，礼物是非送不可的，这可怎么办呢？
好一阵功夫，小普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有了主意。
虽然蜜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罐子看起来还不错，要是我把它洗干净，再让人写上生日快乐，也算是个实用的礼物，灰灰总可以往里面搁些东西。
正好小普要路过百亩林，小普就走到林子里去找猫头鹰。好了，小朋友，今天的睡前故事就讲到这儿了。猫头鹰会帮小普的忙吗？猫头鹰的忙帮得怎么样呢？我们明天再接着听小熊温尼普的故事。感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